我相信教会今天最大的需要是装备每一个信徒成为一个服侍者。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教会会有爆炸性的生长和健康。可惜在很多教会，许多基督徒除了礼拜天来做礼拜然后回家以外，什么事都不做。怎样使会有变成服侍者呢？怎样把听众变成神的军队呢？首先，你们要教导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来服侍神的这样一个真理。圣经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服侍，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他服侍的岗位。这不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牧师，而是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在基督身体里有他服侍的地方。做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仆人。耶稣说，我来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人的赎价。如果我们要像耶稣，我们必须学习怎样奉献和服侍，就像耶稣一样。在神的军队里没有志愿军，服侍基督并不是一种选择。如果你是基督徒，神期望你奉耶稣名服侍他人。圣经也告诉我们，每一项服侍都是重要的。有时候我们认为在教会讲道或教导的人是最重要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基督的身体需要每一个肢体，手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耳朵也不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我们都互相依靠，我们彼此合作来完成神要借着教会完成的使命。那么怎样知道我应该参与哪种服事呢？我们必须教导人们知道，神造每一个人都是为了一项特别的服事。神一般使用五种因素来陶造、引导、预备我们做有效的服事。让我来解释这五个因素都是什么。神预备你服事他的第一个因素就是他给你属灵的恩赐。从你相信耶稣起，他就给了你一些属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在罗马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都提到过。圣经告诉我们，他给一些人教导的恩赐，一些人智慧的恩赐，给另外一些人帮助和鼓励人的恩赐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人来发现他们属灵的恩赐。如果你有教导的恩赐，你就该在基督的身体里做一个教师。如果你有做领袖的恩赐，你就该在基督的身体里做一个领袖。但神给你的不只是恩赐，圣经告诉我们，神也给你一种独特的热情。这热情让你做你喜爱做的事情。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事情你就是喜欢做，另外有些事情你却一点兴趣都没有。有些事会让你兴奋，让你热心，可是其他的事情却丝毫不能够吸引你。你想这热情是从哪里来的？这热情是与生俱来的，是从神而来的。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心跳频率，无论是在感情方面还是在身体方面。你知不知道每个人的指纹和脚纹都不一样？同样，你的心率跟别人也不一样，神给你的感情频率也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情你喜欢而别人不喜欢，另一些事情却正好相反。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兴趣，所以世界上每件事都有人愿意做。比如说，我有教导的恩赐，但我的热情会影响我的恩赐的使用。又比如说，我有教导的恩赐，但我却是喜欢儿童，喜欢穷人，喜欢那些十几岁的少年人，这就会影响我怎样来使用我属灵的恩赐。所以神不但给你属灵的恩赐，也给你一种热情，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决定你服侍的第三个因素就是你的能力。神给我们每个人一些天然的能力，有些人会照顾动物，有些人对机器很内行，好像修理机器呀、修理汽车啊。有些人很善于言辞，他们很会思想，很会讲话，也很会写作。有些人很会处理人事关系，有些人善于处理一些像抽象的理论，有些人却对那些具体的东西、日常做的东西非常的熟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的，他也给我们不同的能力。 有些人数学很好，加减乘除都很行，而另外一些人对数字却一窍不通。不过神给你这些能力，并不是要你用在自己身上。神给你能力，正如他给你属灵的恩赐和热情，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服侍他，也就是服侍他的身体。决定你服侍的第四个因素，就是你这个人的性格。同样，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性格，有些人性格很外向，他们很容易兴奋，充满了活力，他们爱跟人讲话，爱在一大群人当中成为注意的焦点。另外有些人，他们的性格却是很害羞，常常躲在后面，他们宁愿跟一个人讲话，而不是跟一群人讲话。有些人喜欢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同样的事，他们喜欢做一些固定重复的事，每天都用同样的方法，天天如此。另外一些人喜欢变化，他们喜欢每天都做些不同的事。这些都不是对和错的问题，也不是好和坏的问题，神造你就是这样的。你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使你成为现在的你。当你要寻找神要你在教会做什么的时候，这也是要考虑的事情之一。在基督的身体里，我的岗位在哪里？我要看一看我属灵的恩赐，看一看我的热情和爱做的事情，看一看我的天然能力，我也要考虑一下我的个性。你要考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你的精力。神从来不会浪费一个精力。有四种精力可以帮助你决定你在教会里的侍奉。神要看你教育精力。我并不是单指上学读书，我是要指你在人生中所学到的事情，你从你父母学到的事情，从你的亲戚、你的阿姨、叔叔、兄弟姐妹所学到的事情，从你朋友学到的事情，这些都是你的教育经历。然后神也用你的职业上的经历，就是你曾经做过的工作，在你一生中所从事的不同的工作中，你所学到的技巧。然后神也用属灵的经历来塑造你，使你成为他要你成为的那种人，使你在服侍他的时候能够有果效。属灵的经历包括你对主的献身，你在教会的服侍，在退休会或夏令营会的一些属灵的经验，也许是你所读过的一本书、一卷录音带或一个讲习会，或其他基督徒所给你的一些话，一些在你生命中成为转捩点的属灵经历。最重要的是，神也用一些痛苦的经历来塑造我们。你知不知道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神常常有意地带我们经过一些问题和试炼，以及人生中的艰难。他带我们通过这些经历，在我们痛苦忧伤的时候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转过来，用我们所得到的安慰来同样的安慰别人。神从来不会让我们白白的经历痛苦。你要想知道你在教会应该做些什么服事，就去看一看你一生当中所经历的那些痛苦的经验。比如说，谁能够比曾经失去儿女的父母更能够安慰那些因为失去孩子而悲伤的父母呢？谁能够比曾经得到过癌症的人更能够安慰那些现在正在受着癌症之苦的病人的呢？谁能够比一个曾经吸毒或酗酒而现在已经戒除这些坏习惯的人更能够帮助一个现在有吸毒或者酗酒问题的人呢？谁能够比一个曾经丧偶或者离婚的人更能够帮助一个正在遭遇丧偶或者离婚之痛的人呢？我的意思是，当你查看你的一生，你应该回头去检查一下你所遭遇的那些痛苦和经历，因为神常常用那些令你最伤痛的经历去帮助和医治其他的人。当你教导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服侍的时候，你应该教导他们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神造他们是非常独特的。神用恩赐、性格、能力、热情和精力把他们准确地造成神要他们成为的人，使他们在教会里能够扮演神要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怎样教导人这些真理呢？我的第二个提议就是每个月开一班课， 教导人怎样发现他们属灵的恩赐，发现他们属灵的热情，他们喜欢做的事，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事，神怎样塑造你来服侍他。你应该定期开这班课，所以当有新人来到你教会的时候，他们能够学到怎样发现他们独特的服侍。在我所牧养的塞德巴克教会，我们每个月都要开一班这样的课，使人学到圣经的真理，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服侍，而这服侍是来自神对我们每个人独特的塑造。课程结束之后，牧师或领袖应该跟每一个上课的人举行一对一的单独会谈，问他们对他们自己有什么新的认识，他们在教会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进来帮助他们塑造一个适合他们特点的服侍。有一次有一个妇女来到我面前说，雷克牧师，我想我们需要一个祷告的侍奉。我说，你很有负担吗？她说，是啊，我想应该祷告。我说，那就由你开始吧。她不信。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她说，我只是突然想到而已。我就对她说，你能想到这个主意，就表示神在你心里做工，你就应该来开始这个事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的祷告服侍。另外有一次，有一位姐妹来到我面前来说，雷克牧师，我们需要开始一个支援小组，帮助那些癌症晚期病人。我说，好主意，为什么不由你开始呢？她说，我不是领袖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也许你可以开始，我们在聚会时报告一下，我们要为癌症病人开始一个支援小组，你来组织一下，看看效果如何。这就是服侍的开始。有一次，一个弟兄来到我面前说，雷克牧师，我不会唱歌，也不会教圣经，因为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说，我的手很巧，我擅长做东西。他说，我想开始一个修理的服侍，免费帮人修理房子和家里的一切用具，就当做我们教会服侍的一部分。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另外一项服侍。今天有很多很多弟兄都参与了这个服侍。另一个人也曾对我说，我想开始一个修车的服侍。他说，我是个技工，会修汽车。这个服侍就这样开始了。今天我们教会有150多种不同的服侍，这各种各样的服侍都是我们教会的会友发起的。这也是我要讲的下一点，要让人有创造性。当人想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让他开始那项服侍。你不要说啊，我们不能开始这个服侍，因为牧师都没想到。要让人提出各种主意，你让人有多少创造力，他们就有多少创造力。上面提到，我们教会到现在已经有150多种不同的服侍。我们就是让人来参加这些课，来发现他们适合他们特点的服侍，然后叫他们独立去开始一些新的服侍。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允许人改换他们的服侍，或停止一种服侍来开始另外一种服侍，而不觉得尴尬，会有罪恶感或难过。有时候在许多教会，我们要求人来服侍，也许带小孩，也许分饭菜，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就感觉厌烦了，我要做别的事情，我想尝试另外一种服侍。我们会很大方的让他们改换，他们可以试验做不同的服侍，来发现神要他们做什么。有时候他们只需要一点时间来轻松一下，休息一下。你应该给人机会实验，让他们尝试一些不同的服侍，如果他们感到不自在，可以尝试另外的服侍，然后再尝试，直到发现最合适的服侍为止。牧师，让我们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你勉强人去做他们没有属灵恩赐的事，或去接受他们没有兴趣的职位工作，你就要不断地去催、去盯、去推动、去鼓励，让他们继续做下去，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做他们想做的事。不过，如果你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神造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让他服侍，花一些时间去帮助他们找到他们喜欢做的和他们有能力、有恩赐做的事情，然后给他们制造一个这样服侍的机会，那么他们一旦开始服侍，你就不需要再去鼓励他们， 因为他们从服事所得到的喜乐会推动他们，他们在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神造我们每个人是要我们在世界上扮演特定的角色，当我们发现了这个角色，发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了我们的服事和我们世界上的使命，我们就感觉很快乐。记得当时我发现神给我教导的恩赐时，我就去做。人们说，知道吗，雷克，你一去教导，神就祝福你。那时我的感觉非常好，我感觉到神把我放在世界上就是要我做这件事，他让我发现我的重要性和生存的意义。今天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生命的意义和他们生活的目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找到神要他们做的事，他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服事，还没有发现他们在世界上的使命。所以你要让人试验一下，要知道你有什么恩赐，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当我最初把生命献给主的时候，我想也许我可以做一个音乐家，带领崇拜，带领唱诗。是，我是喜欢唱歌，但是有一个问题，没有人喜欢听我唱歌，他们不喜欢我唱歌，所以我很快发现我没有音乐上的恩赐。后来我开始教授圣经，我看到神祝福我的教导，而且我的教导使很多人生命改变，我就知道这是神造我时要我做的。在我们教会，当人们来上如何发现你的服事这门课时，我们要求他们参与服事一年，但从来没有坚持要求他们必须做某一种服事。如果半年之后他们说这个不适合我，我要做别的事情，我想尝试另外一种服事，我们会很大方的让他们改换，他们可以试验做不同的服事，来发现神要他们做什么。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会发现不但你的教会开始增长，你的担子也会变得更轻省，更容易，你不会把所有的工作都担在你一个人的肩上。当我开始赛德巴克教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做，因为我们人很少，就七个。每个礼拜我把教会布置好，预备聚会，我把所有的椅子排好，我印节目单，我准备讲道，我把教堂的灯打开，散会以后我打扫教堂，然后再把所有的椅子合起来排在一起，最后把灯关掉，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当教会的人多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越来越累，越来越疲乏，因为我把所有的服事都放在我自己身上。当人们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以为我有所有的答案，所有的讲道，所有的教导，所有的祷告，所有的施洗，所有的辅导，所有的探访病人，都是我来做。教会人越来越多，我却实在筋疲力尽了。今天有很多很多弟兄都参与了这个服事，我记得我几乎要放弃了，我非常灰心，非常压抑。那个礼拜我灰心到一个地步，准备要放弃了。我记得礼拜三晚上我到教会去跟大家说，我不能继续下去了，工作越来越重，教会人越来越多，我想要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我没有办法做到。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不应该做所有的服事。圣经在以弗所书说，牧师和教师是要装备圣徒，就是教会的会友，使他们各尽其职。服事不应该是牧师的工作，我的工作是训练会友，使他们能够服事。我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事，神没有要一个人来负担教会的工作，牧师不能做所有的事，满足每一个需要。相反，我应该让人们发现他们应做的服事，然后我可以轻松地做神要我做的事。在使徒行传里，使徒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照顾每个人的需要，原是不合宜的。他们还说，你们要在信徒中选出一些领袖，让他们来分担教会的服事，你们来服事教会，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那天晚上当我跟会友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说，我跟你们做个交易，如果你们按神的吩咐服侍教会，我就专心做神要我做的事，就是祷告、预备讲章、讲道和教导。 如果你们做教会的服事，我一定在灵性上喂养你们。每个礼拜你们来聚会，就晓得我花了几小时研究神的话，准备我的信息，来帮助你们成长。只要你们愿意做教会的服事，我会训练你们怎样做。那天晚上，我们的会友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同意。我们一起握手，一起祷告，甚至立了一个约。我这样做之后，赛德巴克教会就开始有爆炸性的生长。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因为我不想再继续控制下去了。让我告诉你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个教会要增长必须有两个条件，牧师要放弃控制，会友也要放弃控制。牧师要放弃控制教会的服事，因为教会增长了，他不可能做所有的服事。而会众呢，必须放弃控制领导层，他们必须让牧师来领导，来喂养。他要领导神的羊，他要喂养神的羊。牧师必须让每一个会友都有他们的服事，做神要他们做的事。当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很害怕。对做牧师的我来说，这件事很可怕。我怕当别人来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会做得乱七八糟。有一天神对我说，雷克，你自己没有犯错吗？我说，啊，有啊。神说，你是不是从犯错中学到一些功课呢？我说，是的。然后神说，你为什么不让别人来学习呢？你在拦阻别人成长，你在限制别人发展，因为你不让别人成长，不让他们学习。我们边犯错边学习，这就是我要对你们做牧师讲的。让教会里人犯一些错误，不要把错误让你一个人来犯，让每一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机会，因为这是他们生长和发展所必须的。当人到你面前来说出他的想法，他说，我有一个想法，开始一个新的服事，也许你应该对他说，有何不可呢？让我们来试试看吧。他的主意也许行不通，但让他自己来发现，而不是由我来告诉他这是行不通的。我发现让他们自己发现更好，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成长和学习的方法。如果你想让你的教会里的人人人都参加服事，你就要学习信任人。人们会按照你对他们的信任程度来回应的。如果你把每一个会友都当作婴儿，他们永远也不会长大。如果你能够信任人，给他们一些重大的工作和责任，由他们做决定，让他们犯错误，你就会发现不但他们成长，教会自己也成长。你同时也会发现，如果你给人们创造的空间，人们会很有创造性。很多时候我们很怕事情失去控制，所以我们就怕让人尝试一些新的服事。但是有时候可能正是这些新的服事会使很多很多人归向基督。今天我们教会有150多种不同的服事，把服事让出去给别人做，这应该成为你们首要的目标。我刚才说过，我开始赛德巴克教会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但后来我每年都要把一些服事给别人做。现在我做得越来越少，让别人做得越来越多。我只是花时间做神要我做的，就是研读神的话，预备信息，让我的会众在灵性上得到喂养。如果你要帮助信徒在侍奉中长进，你必须把这意向随时摆在他们面前，因为人是健忘的，他们很快就忘记神对我们一生所定的旨意。我们必须邀请人来做比我们更大的事，邀请人来进入神的国。圣经尼希米记第四章有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神命令尼希米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尼希米把人组织起来，让每个人都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圣经说，他们建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灰心了。他们建城墙一共只花了52天，所以到一半的时候，大概是25天到26天的时候，他们就灰心了。 这种事常常发生在人的身上，一件事做到一半就灰心了。你有没有油漆墙壁漆到一半就觉得疲倦了呢？有没有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疲倦了呢？或者你走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一半时就想放弃了呢？尼希米的手下就是这样，城墙建了一半他们就灰心了。尼希米怎样做呢？他没有放弃，他没有让人回家，他没有说好没办法做了，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就放弃吧。相反，他给他们一个新的意象，激励他们，让他们看到城墙建成的情形。他借着重复意象，再一次的激励他们，再一次的动员他们。你在教会也应该这样做，使你们的会友能够参与平信徒侍奉。这就是我所说的尼希米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每隔26天，你要把意象重新向你的会众分享一次。这是尼希米建成所需要的52天的一半，差不多每月一次。你要跟会众分享为什么要侍奉耶稣，为什么要爱主，为什么要奉献时间、金钱和精力，因为我们这样做在永生中是有价值的。我告诉会众，他们一生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加入教会，而且参与教会的服事。我这样说一点都不需要道歉，因为你为主所做的比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持久，它会比你的家庭持久，比你的事业持久，比任何事情都持久，因为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在永生中有价值的。你能够想象有一天你到天堂，有人到你面前说，你晓得吗？我要感谢你，因为没有你，我不可能到天堂来。我来这里完全是因为你。你能够帮助一个人得到永生，没有任何事比这更能够让你感到兴奋了。所以当你跟会友谈话时，要告诉他们，他们为主所做的对主的服事，比他们的工作，比任何他们所做的事更重要，因为他会持久到永生。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几年以前，我听说我们教会有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他刚刚动过心脏手术，我就说我要到医院去看他，所以我就到医院去看这个人。通常我不去医院看病人，因为我们的教会太大了，有时候一个礼拜之内会有几百个人生病住院。我们有其他的牧师、平信徒关怀者、小组组长，平时都是他们来做探访工作，因为像我们这么大的教会，我没有办法探访每一位会友。但是这个人是我原始教会的会友之一，所以我说我要探访他。当我走进医院去看华德时，他刚刚开完刀，身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医疗设备。他在床上坐起来对我说，雷克牧师，你来这里做什么呀？我说，我来探访你啊。当我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不需要来看他，因为我们教会有5个平信徒关怀组的组员，他们不是牧师，只是普通的会友，在过去24小时之内已经来看过他了。当我一个人走出病房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哗哗哗哗地流了出来。我想这就对了，神就是要教会这样。神从来没有打算让一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一个人来探访教会里的每一个人，并关怀他们的需要。在圣经里有超过50次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关怀，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彼此分享，彼此带祷。基督的身体要照顾自己。如果你在教会这样做，如果你训练人来从事他适合的工作，你会发现你的工作轻省很多，教会也会变得更健康，因为神在每个人生命中做工。最后，我要为你们做一个特别的祷告，求神在你们教会兴起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分担神的工作。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建立了教会， 你不要让一个人来照顾整个教会，你要每一个基督徒在信心上有长进，让他们按照他们属灵的恩赐发现他们在教会里的服事。求你让那些收看这次培训的人开始发现你特别赐给他们属灵的恩赐、热情、能力、个性和经历，让他们在教会里能够有效地服侍你。求你借着这次聚会使他们的国家有一次属灵的大复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